今天的读经是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好，弟兄姊妹，圣日平安。我们很高兴这样，面对面的见面啊，能够在这里面有所分享。时间过得真快，我们2021年呢过了一半，现在我们进入下半年了，也光阴正是悄悄的流失，我们也不在意。其实呢，对我们整个世界来讲，这个光阴的流失都带来一种新的变化。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摩西的杖。我们先讲讲这个圣经中摩西这个人物以及这个杖的来历啊。因为我们研究圣经呢，我们看圣经呢，肯定离不开希伯来文化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所有的生活习惯，都会在圣经上留下一些痕迹啊。那我们信仰呢，同他们都有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摩西这个人物呢，他不是一般的这个人物，也不是普通的一个人。摩西在旧约圣经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而且圣经中有一句话是特别给他的一句话。摩西说，上帝必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个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呢，就是指耶稣了。也直接一指约书亚了啊。那约书亚呢，这个名字和耶稣同名的。那就是说以后来的约书亚，以后来的耶稣，他的工作呢，就像摩西一样，要担任这个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也拯救全人类的这个任务。所以摩西呢，他在圣经中的预表呢，也不是一般的。那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他的人生啊有这么一个辉煌的成就，而且他死的时候呢，眼睛没有昏花啊，精神没有衰败。他在尼布山上躺下啊，后来呢，上帝啊将他从死里复活呢，在这个显现在。和耶稣一同显现在那个变相的山上啊，这个呢，同以利亚站在一起，同耶稣站在一起啊，所以摩西呢，他在圣经中有个特殊的一个位置。那么讲到这个杖呢，我们就讲到希伯来人他们这个工作，他们的工作呢，基本上是游牧民族。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以色列以后的这个过程啊，他们工作基本上都是牧羊为生的啊。所以牧羊人手中有根杖啊，这是肯定的。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手里每个人都拿着一个杖哦，大家都知道啊。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吩咐说：“你们今天晚上要赶快的吃，要呢腰里呢梳着带。”啊，脚上穿着鞋，手里拿着杖，啊，因为走路呢，他们长途跋涉呢，离不开这个杖，所以呢，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杖，所以我们呢是老人家用的杖，好，他们手里每个人都有一个杖，那走路呢要有这个依靠，啊，有这个帮助，所以这个杖是不离手，不离手。那么耶稣讲这个，我们讲这个，诗篇23篇呢，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知道这里就讲到这个帐和也是牧羊人有管理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手里有一个帐，这个帐呢会引导，会安慰，会保守啊，
对，
会而且呢会管教啊。这个帐呢对这个牧羊人来讲呢，这个帐是离不开的啊，离不开的。那么摩西手里这个帐啊又不一样啊，又特殊的啊，因为当时呢摩西在旷野里牧羊牧了40年呢啊，大家知道他牧羊牧了40年，为他的从王宫里出来以后就到旷野嘛啊，在旷野里就牧羊牧了40年，所以他觉得自己呢，我这个今生呢也就这样好好的牧羊就好。以前呢在王宫里面呢觉得我呢有一腔满腔的热情要为以色列人做一番事业啊，当时呢他血气方刚嘛，用拳头把人打死了。所以呢他逃到旷野就牧羊。到他牧羊到被上帝所用啊，被上帝所管教啊，在这个地方一直工作了40年以后呢，那有一天突然上帝向他显现，叫他什么？叫他说你不要再牧羊了，不要再牧羊了。他说我要叫你去领以色列人去出埃及，这是以前他的这个梦想。现在呢，上帝说我这个任务要交给你了，要叫你去做了。这个摩西反而觉得自己呢做不到，好像我现在我不会做了，觉得是自己那个时候满腔热情啊，我现在呢做不到了。因为他在旷野里面学习了信心的功课以后呢，以前的那种血气方刚的学习，觉得自己有本事有学问有知识有能力，这个时候呢他都放弃了，我觉得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能，他是说我做不来。这个时候呢上帝呢结果有一个讲法，有个说法，他说我呢叫你不要，你不要以为啊自己是嘴巴不会讲话的，出口笨舌的，我不会讲话的啊，以前他觉得自己很会讲话，现在就不会讲话。他说我叫亚伦去做你的嘴巴啊，你的哥哥嘴口才比较好，那叫他和你一起去。他又这样推这样推啊，觉得这不，上帝说你看你手里拿着是什么，上帝就指示着你手里拿着什么，他说是杖啊，是杖。他说好，你就拿着这根杖好去行神迹。这里是摩西这个杖呢有上帝指定啊，有上帝指定，他说你手里拿着这个杖呢，你就拿着这个杖，你去行神迹，你去揭发老啊，你呢就按照我的命令去做事呢，这个杖呢就时时刻刻与你同在，也就是说能够怎么叫你行神迹啊，说你手里要拿这个杖呢好行神迹。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杖，这个杖有什么重要性呢？我读的经文呢，引用的经文，保罗讲的，这个我夸我别没有别的夸，我夸就是夸十字架。这个呢，其实这个杖呢，在新约圣经中，在耶稣身上应验的，就是十字架，啊，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功用。这个杖所产生的功用，就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十字架的这个功用，啊，这个我们呢可以通过。看摩西杖的这几方面，当然很多方面，我们通过呢重点有几方面呢，我们看看这个杖在十字架上面是怎么样应验的啊，是怎么样应验的。我们讲第一点吧。第一点它是除灭魔鬼的咒诅啊，十字架是除灭魔鬼的咒诅，在这根杖上面是怎么样来显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那对你们说，你们行这个奇事吧。哦， 他就吩咐牧羊人，你把杖丢在法老面前，是杖呢必作蛇。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亚伦把杖丢在耶和华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必作蛇。于是法老照了卜筮和俗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他用邪术照耳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必作蛇，带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这里面有吞灭，大家知道这个蛇出现了，这个蛇的出现了，大家会想到哦，有伊甸园里发生的事情啊，伊甸园里发生的事情。我们讲魔鬼的化身呢，好像就是蛇，啊，就是蛇。蛇呢，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啊，这是魔鬼的作为。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看到蛇会怕，这也是一种。这个历史上面留下一个心理的一个痕迹了 人看到蛇呢，就特别有着害怕的一种感觉。这个蛇呢也很狡猾啊，很狡猾。这个魔鬼是蛇，蛇是魔鬼的化身，是化身。所以呢，这个这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又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呢，啊。用蛇，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大家有时候会不理解，既然这个蛇是魔鬼的化身，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在旷野里面举起来，挂在那个竹竿上的那个竿子上的那个铜蛇，为什么会耶稣说你要摩西怎样举起来，我也要举起来？哎呀，耶稣基督好像在这个地方又是变成一条蛇一样，啊，是的，耶稣如果不成为我们罪人的样子，不成为我们罪身的样子，不和我们一样来到世上，他不可能来救我，他要成为罪身的形状啊！大家要明白，他担当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的那个时刻，啊，我们所有的罪都压在他身上，所以用这个形象来预表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罪呢，啊，这个形象呢，啊，很生动，啊，很生动的。我们看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那个呼喊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怎么会这样呢？耶稣和上帝之间平时他说我的父，他称之他的父啊，他和父是原为一啊，两者之间这么亲密的关系，这个时候他连父都不敢叫了啊，他连叫爸爸都不敢叫了，他像我们称呼一样的，我们叫上帝，我上帝很陌生的了。其实我们称我们的天父称上帝，我们是很陌生的了啊。我们觉得哦，上帝好像很伟大，其实我们是天父，他是我们的父亲。耶稣这个时候在十字架上，连父亲这个名字都不开口叫了，为什么？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时候觉得上帝离他很远了，要把他丢掉了，不要了。为什么？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啊，他是以蛇的形状，好像以罪身的形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所有的罪都压在他身上，他真的那个时刻觉得好像，哎呀，上帝不要了，要把他丢弃掉，丢弃掉。所以呢，这个旷野里面举起来这个蛇啊，这个铜蛇啊，啊，这个铜蛇，摩西当时把这个铜蛇举起来呢，也就是耶稣基督好像是成了我们罪人的化身，啊，他是替身。啊，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所以当时的压力，耶稣基督是压力是很大的。他心脏为什么破裂呢？他死于心脏破裂啊！哦，这些死法呢？这些死法在克西马尼汗流出来像血点一样，在十字架上心脏破裂，只有心脏破裂的时候才有血和水才有分开。当时枪扎到他肋旁，看看他死了没有。结果枪一刺到他肋旁呢，有血和水流出来，这就表示 他是心脏破裂。他说他担当我们罪的时候，那个忧伤，那个痛苦，那个惊恐啊，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就想到举起在旷野的那个铜绳啊，只有这个来为我们担当罪业的耶稣啊，他怎么他借着十字架的死，才能够吞灭、除灭那个魔鬼的那个作为。也就是魔鬼的作为，就是叫我们成为罪人吧。魔鬼做什么？魔鬼的作为就是叫我们成为罪人，叫我们能够听他走，跟他走嘛，听他的话。只有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呢，他这个这条蛇啊，他是吞灭的那条蛇啊，大家知道哈。只有呢，耶稣基督用他的死来救我们脱离死。所以魔鬼呢，在伊甸园里，上帝就允许，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你呢要伤他的脚跟。这个上帝就告诉亚当夏娃，他说将来有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就是要打破撒旦的权势。但是呢，撒旦呢要伤耶稣基督的脚跟，就是让耶稣受的苦啊，让耶稣受的苦。那么我们就明白啊，这个除灭魔鬼的作为呢啊，是借着耶稣基督啊，这是一条蛇，这条蛇呢能够吞灭那个蛇啊，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所有的罪都由耶稣来承担，十字架就是承担我们的罪嘛，十字架就是承担我们的罪嘛。没有十字架，我们的罪就没有办法除去，啊，那么十字架承担我们的罪，啊，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基督只有借着死，啊，借着成为罪神的形状，让我们能够得到救恩，啊，这是我们也讲的，第一方面，好，第一方面。第二点呢，是打通得救的道路。这个经文呢，我们在下面就是过红海的那段经历。摩西下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走了长远。过红海是个很大的经历了。以色列人面前有一条红海，法老王追兵要过来了，他们走到一条路呢是走不通的路，就是前面是海把他们拦住，把海把他们拦住。这个红海预表什么呢？罪恶了，滔滔罪恶了，这个人要到迦南去，要经过这条路，但是呢，这个路又走不通。就是这样呢，这保罗讲得很清楚了。保罗解经的时候啊，保罗解释圣经呢，我们看新约圣经啊，保罗会讲许多啊，把旧约里面所有的一些作为啊，引用到这个现在，引用到每个人身上。他把这个红海比作什么？一个人受洗。一个人受洗啊，水呢？还有我们经过这个受洗的时候，经过一条红海啊，这个我们经过水啊，以色列人经过红海呢，就受洗归入摩西。哦，这帮人都归入摩西了啊。我们受洗呢，归入基督。哦，这两个都是比方的了哈。我们受洗有归入基督，以色列人红海以后呢，就听于摩西的引导啊，带领他们走路了啊。我们受洗以后呢，就归入耶稣呢，听从耶稣引导啊。这个时候呢，这条红海怎么样能够打通呢？走此路不通呢？啊，此路不通呢？大家很紧张，在那里哭了啊，在那里哭了，在那里埋怨了。这时候呢，上帝对摩西说：“他说你要叫大家安静，站住啊！我你要站住啊！你下海伸杖。” 你要向海伸张。啊，摩西就听话了，用到这个章。摩西下海伸张呢，他说海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就分开，海就成了干地。好，现在都考古学家都在那里考证，到底这个红海到底分开在哪里啊？这样考证，那样考证，可能有人找到一些什么，找到一些我们现在可以解释得通的方法，而且这个地方是个浅滩啊，有时候呢风一吹过来呢，可能这个浅滩可能会容易走啊。他们想用现代的方法来下解释这个神迹，当然不对。当然不对，红海就是红海，也就是这条路就是走不通的路啊。但是呢，上帝要借着什么？他说只要下海伸杖，把这个杖举起来，海呢，海水就分开。大东风呢，东风是很干燥的，我们这里不知道刮什么风是干燥，可能刮西风是干燥，又不知道啊。这个风呢，哪个方向刮来的风呢是干燥的。这个时候大东风在当地呢是很干燥的风。啊，不但红海水分开，而且呢地下的干燥的这个泥泞的路，用大东风把它刮来的干了。这以色列人就过这个过红海就走干地了。就走干地了。那么水呢在他们两边做了墙垣，就是墙一堵墙一样的。啊，竖起在哪里？一个墙。我们平时解释神迹呢，神迹就是神迹。好好，我又说了，这个水怎么能够做成墙垣呢？我说自然规律都是上帝掌握，都在上帝掌握之中。啊，自然，因为自然界是上帝造的，这些规律啊，这些都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啊，水能够变成冰，像石块一样。上帝说我结冰那叫零度结冰，它就像什么，就像石头一样坚硬。啊，这是上帝行这个规律。啊，像这上帝说我要叫水结冰的时候呢，叫这个冰呢比水还要轻。啊，固体呢比这个液体还要轻。这是违反一般的规律的嘛。任何东西呢固体的肯定比液体的重。但是上帝说我要叫这个冰呢结冰了以后呢比水轻，要浮在这个水面上面。如果不这样呢，那个鱼都会不能够生存。如果沉下去啊，那水底下都是鱼，那个冰呢就把水底下的鱼都把它冰死了嘛。偏偏呢用这个冰呢保护下面的鱼呢能够什么，能够生存。这些定律都是上帝制定的，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你没有办法想，下帝说怎么好就怎么好，啊，事就这样成了，事就这样成。那这个时候，上帝说我要用神迹，使水呢立起来。上帝要叫他立起来，他就很自然嘛，就立起来，以色列人就走干，啊，就走干地。这一条是通下江南的地，必经之路，啊，必经之路。那在耶稣十字架方面呢，也就是耶稣借着十字架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啊，耶稣要打通这条路呢，要借着十字架。没有十字架的定死呢，我们罪人有什么指望呢？我们和天地之间呢有一个深渊限定，哦，有个深渊限定，天和地之间有个深渊的隔阂，啊，通不了的，啊，我们古代话讲嘛，我们犯罪以后无所祷言，你连祈祷都没有办法，你向谁求救啊？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嘛，就是这样啊。人犯罪以后，你叫谁呀？啊，人有时候做害怕的事情啊，有惧怕的事情叫妈，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啊。无论在哪里，小孩子叫妈，啊， 他希望他的妈妈有能力来救他，有能力去救他。但是呢，我们做的是坏事，我们做的是要灭亡的时候，碰到灾难的时候，你叫谁呀？啊，你叫谁呀？叫天也天不应，地也地不也不灵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嘛。所以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就带来这个功能，啊，带来功能，这个把天和地呢连起来，啊，天和地连起来。有人把十字架打了一个比方，十字架不是很最简单，最简单，一横一竖，上面是什么呢？是天，下面是什么？是地，啊，这两边呢？就是左右空间啊，意思说这个十字架能够连接天和地啊，连接天和地。你依靠十字架，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这个十字架就成了你什么救赎你的一个方法，能够把你和上帝之间能够连起来，打通一条得救的路。大家知道啊，雅各从这个爸爸欺骗了爸爸以后，不是逃出来吗？逃到这个旷野里面，大家都知道拿着石头当枕头，那天晚上在路斯旷野睡觉啊，那里发生什么一个事情呢？他做了一个梦啊，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梦见一张梯子。一架梯子，好，这个天梯，这个梯呢，就在他的睡觉的头旁边。上边通到哪里呢？通到天上，通到天上。看见呢，上帝的使者呢，在这个梯上呢上去下来。最高的地方，天上呢有上帝同他讲话。雅各就在那里最高兴的，最值得他庆贺的就是这个事情。上帝说，你无论到哪里去，我要与你同在啊，我要带你回到这个地方。后来耶稣呢，几千年以后，耶稣讲起这个事情，耶稣说他就是这个梯啊啊，你们要看见天开了啊，上帝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也就是说，耶稣就是把我们和什么和上帝之间连接起来的一个天梯，一个桥梁。十字架就是产生这个作用。我们，有人说祷告为什么要叫奉耶稣的名吗？哈哈，有人说为什么我们祷告要奉耶稣的名？你如果不奉耶稣的名，有关系没有关系吗？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要叫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呢？我再换一句话说，你如果没有奉主的名祷告，你这个祷告是上帝听不见的，也就是这样说，啊，上帝不听的，你有什么资格和上帝讲话？上帝为什么要听你呀？因为呢，上帝和人之间有个连接，这个连接呢，就像我们这个上网那个连接一样的了，啊，有个连接，你点进去呢，你点上这个连接才能够通，这个网络才能够通。你为什么祷告要奉耶稣的名呢？耶稣的名这么重要吗？因为耶稣的名就是耶稣本身。啊，我们不是提出一个名，耶稣的名就是耶稣的本身，耶稣本身所做的一切，啊，他做的一切，他施加的牺牲，是我能够什么，能够去朝见上，啊，大家不要以为稀奇啊，我们祷告是不容易的，你能够和上帝祷告交通呢，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开口这样讲，因为上帝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救赎了我们，我们才有这个祷告的可能，才有和上帝联络的可能。这个红海这条路啊，原来是罪恶，我们走不过去的罪恶的路啊，罪恶滔滔的，以十字架为我们开掉这条路呢，我们才能够去朝见主啊，这是一条得救的路啊。 我们跟耶稣走，这就是一个得救的路。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个圣殿里面那个幔子呢，和上帝之间隔开的宝座隔开的那个幔子呢，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以后呢，耶稣钉十字架喊着喊叫成了，那就好，我们就通过什么？通过耶稣基督可以直接到上帝面前，奉耶稣的名，是耶稣十字架为我们筑成的，啊，十字架筑成的，这条路是十字架打通的。现在很多信主的人呢，啊，好像对信仰呢，把它理解成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啊？有人觉得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有哪些事情要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这样就是信耶稣了。有人觉得是这样哈啊？哦，信耶稣什么东西不能够，什么话不能讲？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吃啊？血不能吃？有人说啊，我要守安息天。有人以为呢，我们信耶稣好像是许多规条组成的。我们的信仰是许多能够做、不能够做、应该做，用这些东西组成我们的信仰，其实你错了，其实你错了啊！这些信仰不正确，不正确啊！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十字架上，所以很多人对耶稣十字架可能不理解，这个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十字架，你连见上帝的面都不可能。所以有解经家这样说啊，他说如果把十字架拿掉，就像天空中把太阳拿掉一样，我们要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啊。如果你不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你如果把十字架拿掉，在你的信仰中没有十字架，你天空中没有太阳一样，这个生活怎么过？这个生活怎么过？所以保罗说，我没有别的夸的。我夸就是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在你在你们中间，我不用高年大志对你们讲什么。保罗讲到题材多的是嘛，他讲话，他在万邦中传福音，他啊讲这个讲那个，他的高年大志学问好的是啊，多的学问这么大，他讲的题材多的是。保罗也没有说，哎，我同你讲哈，我到天上去呢，第三层天上呢，我见到上帝啊，我见到那个宝座是怎么样怎么样。哦呦，这个如果讲起来，对保罗是很有兴趣啊。你们没有见过的哈，我到第三层天上都去过啊。哎呦，谁不要听啊？啊，谁不会对保罗敬仰啊？更加敬仰。保罗说我没有可靠，我这些不是我要对你们讲，我要讲的就是我的软弱，我要夸就是夸我没有用，我要夸就是夸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两个是我今天要从你讲的。我这个软弱的人如果离开十字架，我什么都不能做啊。所以说我在你们中间没有讲别的，就是讲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啊。大家知道耶稣十字架对我们的重要性啊！我们讲这个摩西这根杖，我们过红海要走干地，要到天国去啊，离不开这根杖，这个杖呢开通了这条路，我们才能够走。所以，我说过那个比方，那个是真实啊，这是我为那个受洗的人啊，我问他。那三个人来，那三个女子要来洗礼，要来受洗啊。我们要问问她，你为什么信耶稣啊？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当然了，她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我们不可能说出一些问题要考考她。那不是，我就是问她一个话，我说为什么我们基督教有的时候看到一个标记会是十字架？我说这个十字架为什么这么重要？他讲不出来啊，他讲不出来。那可见他平时听到的时候，可能讲台上面的讲到的人真不知道是怎么讲什么道，我不知道啊。后来 有三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比较聪明一点，他说我知道，他说魔鬼怕十字架，他这样讲，哦，哎哎，他就是觉得魔鬼怕十字架，哎，我不知道，他是想出一个方法，其实呢，他对十字架和我们的关系一点都不，为什么要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是救赎我们打通天国的通路的这么重要的。那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那我们家这是这根杖，摩西这根杖啊，和十字架这么个关联啊。好，第三点呢，敞开救恩的泉源。经文呢，在以色列人碰到没有水喝啊，这时候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行神迹，在埃及地行神迹，不是用洪水吗？用这个杖吗？水中变成血吗？啊，那个十个灾难都是用到这个杖啊。但是你拿着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经过，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面前这样行了，他给那个地方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战闹，他争闹，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这里呢是以色列的百姓碰到难处就埋怨。我说过了，以色列是怨念的专家，以色列民是埋怨的发怨念的专家啊。他们在这方面是有登峰造极的，无论什么事情碰到就埋怨，就埋怨摩西，就埋怨摩西，没有水喝就埋怨摩西。怎么解决呢？摩西说对，上帝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这个杖，这个杖呢，你再到以色列把领几个长老一起去，到那个河里的磐石那里，你用杖呢击打那个磐石，击打磐石，击打磐石呢，磐石就裂开，水就流出来，水就流出来，以色列人就有水喝。以后呢？”无论到哪里，摩西只要看到有磐石就祷告，磐石就裂开，吩咐磐石水就裂开。所以呢，圣经上说以色列人旷野行程中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他们无论到哪里，哪里有磐石，摩西一祷告一吩咐呢，从那次击打以后一吩咐呢，那个地方的磐石就流出水，所以这个磐石就随着以色列人旷野形成的，一直来供应他们的水源，啊，供应他们的水源，奇妙吗？当然，很奇妙。玛拿，活水；云柱，火柱，啊，哎，白天的遮蔽，晚上呢有亮光。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行程中没有一样离开上帝的眷顾啊，所以呢，这个旷野中的灵磐石啊，这个灵磐石呢是通过击打，大家知道哦，就是拿这个杖来击打。这个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伤。被击打啊，以赛亚书不是这样说吗？他是因为谁知道他是为我们受击打的啊，他为我们受苦的啊啊，所以也这个受苦的仆人啊，上耶稣基督的儿子受苦的仆人是为我们被击打的。大家现在知明白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肋旁会被枪所砸吗？被枪所砸，血和水就流出来，血和水就流出来，这个和磐石流出来活水，啊，不是一样吗？ 如果没有血流出来，没有血流出来，我们这些人还有指望？不可能。所以呢，这个旷野里面的活水，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敞开那个生命的泉源。他通过自己的死，肋旁流出来的宝血和生命的水呢，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在他面前得到供应。这是个泉源，涌流出来的泉源。耶稣是自己生命的光，耶稣自己是生命光，他也是生命的水，将我们信的人在耶稣里面可以 喝他生命的活水，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如果喝我所赐的水，你永远不渴，你就能得到了，你的人生就会满足，就会满足。耶稣基督的血流出来，耶稣就是生命涌流出来，就是使我们人生能够得到它的丰富。所以这个肋旁必须要被枪所扎，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受击打苦待，我们以为他是被击打，他受是苦待，其实他就是完成了上帝的计划，他的救恩全源为我们敞开。在这个耶稣十字架上面有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晓得。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呢？这叫什么时候讲的？钉呢钉在他手心里的时候，钉在他手心里的时候，这时候他有一个权利了。我们说做中保啊，就是要看这个中保有什么，为什么能够做中保呢？做担保人呢？为什么能够做担保人呢？耶稣要做担保人有资格的了。好像你要考到什么程度，你才是有那个身份。好像你要做一个职业，作为某个职业有个培训了，要拿个证书，你才能够挂这个牌啊，挂这个上岗证，你要有资格的了。你要做中保，你要替人还我们认的罪的这个罪债啊，要赦免我们的罪，他有个资格。这个资格证书什么时候拿到呢？手心的血流出来。首先的血流出来，血流出来，他舍免了，有舍免了，血里面有舍免，这个肋旁的血流出来，肋旁的血流出来，肋旁的水流出来，就是成了活水的江河，成了我们生命的泉源，我们从这个血里面能够得舍免，在耶稣的血里面我们得自由，救恩的泉源就敞开了。所以摩西用击打这个磐石呢，磐石裂开呢，就说明救恩的泉源向我们敞开。以色列人在旷野行程中随时随地都有供应，无论到哪里都不缺乏。所以后来为什么摩西用杖打了磐石打两次，这个事情这么严重呢？大家知道摩西旷野里面走了数十年，到这个迦南地进不去了，没有办法进去啊！为什么呢？上帝说我不让你进去。摩西说提起我一生中最想的就是这件事嘛，我要到旷野里面走着走，我想到迦南去看一看，我要进去嘛。上帝说不让他进去。为什么这么严重吗？为什么这么严重吗？因为以色列人看旷野里面走到这个以色列边界了，走到迦南地边界了，水停掉了是好事，大家说好，水停掉，上帝叫这个水停掉了，就说明不用了，可以马上进去了。打比方了，他们又这样吵，又在那里吵。 摩西那个时候心里也蛮急躁的啊，米利安刚刚死了不久，家里的亲人离开世界，他心里很烦，有点烦躁。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在那吵，哎呀，摩西这个时候有点烦躁起来，他说：“好，你们这样弄，我你要看我要吩咐，我要拿着这个杖，再去打那个磐石。”哦，简单这样讲，当时这个举动啊，他说我打给你们看，就是他拿着这个杖呢，去打那个磐石，打了两下啊、哦，打了两下呢，水就流出来。上帝也就说了，摩西啊，你怎么这么烦躁呢？这么急躁呢？你怎么可以自己这样做呢？啊，击打磐石打了一次够了，也就是说，击打一次磐石就这样，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事情又破坏了这个表号，这个是表号，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这是个表号，救恩的一个预表，这个预表已经实现了，你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这样做呢？这个很严重哦，不是打两次有什么问题哦，啊，为什么要惩罚这么严厉哦？不让摩西进去哦，啊，上帝在任何事上都是很公义，对摩西也是一样，啊，都是对摩西也一样，啊，所以就让他不能进迦南，不过呢，又让他看好、啊、到尼布山上去干。看了以后就躺下来休息了，那上帝叫他复活了啊，要经过死，把他经过死啊。好，我们再看第四点，是致死肉体的恶行。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底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呢，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弗尔都上了山顶。还有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弗尔扶着他的手，一边在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把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念给约书亚听。啊，这里在旷野行程中碰到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亚玛利人在后面追击以色列人。偷袭，这个叫偷袭啊！他不是正面来打，他呢很诡诈，在以色列人队伍后面呢，有些年龄比较大的、走路走不动的、掉队的，他们在后面偷袭以色列百姓，这亚玛利人。这碰到这种事情啊，摩西用了个方法啊，他叫约书亚带兵。和他们打，自己带着亚伦弗尔拿着这根杖到山顶上去。摩西说，你去打，我呢为你祷告啊，为你祷告，就举这根杖在山顶上，把这个杖举起来。约书亚呢也带人和下面的人呢就和亚玛利人打，一直打打打打，这个手举起来打胜了。手呢这么拿很容易疲劳的，又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了，以色列人就失败了。后来呢又举起来，哦，这个战争为什么这么奇妙嘛？我们正想不通哈，为什么要这样嘛？啊，这里面反反复复，后来呢，一直到太阳下山，这里面的亚伦和弗尔呢就把。摩西的手就拖住啊，两个人把他支撑住，结果呢，下面最后的太阳下山的时候，这场战争呢才胜利啊，这么复杂干什么？ 这亚玛利的名号，他说我上帝说我要把天下把它除灭掉，啊，除灭掉。大家都明白，这个是大家肯定清楚的嘛。这个手举起来就是祷告喽，哈、哦，我拿着这个手呢举起来就是祷告，很热切喽，啊，很热烈去祷告，很殷勤祷告，这样恳切祷告，这样下面就胜利。亚玛利人就失败，手垂下来了，哦，可见呢，哦，你祷告那怎么没有力气了啊、哦？不正常了，这样呢，这个亚玛利人就得胜。这个战争呢，一直这个战争一直打到太阳下山。我这里把它比方成什么？比方成肉体的恶行啊，肉体的亚玛利人是一个预表，他就预表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谁？自己啊，自己。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亚玛利人就是自己，我们的自我。这个经上面用到这个肉体，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肉体是个专用的名词。经常讲到肉体呀、啊、血气呀、啊、血性啊，啊，讲到自我啊，这些东西呢，就是指这一个什么本性里面的一种东西啊，本性里面的东西，这个人人都有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的。我们亚当的后裔嘛，亚当的本性里面就有这种东西，自我的东西。自我这个东西啊，这个最难根治啊，最难根治啊。你说约翰有没有自我的东西吗？约翰有自我的东西啊。这个最爱耶稣最爱的门徒约翰，他有自我的东西没有吗？有啊。他看到别人不记得耶稣，他叫什么？他叫天上火掉下来把他们烧掉，这个就是自我嘛。这个就是血气嘛。你说他是犯罪不是犯罪吗？好像你从犯罪挂不上钩的，这是自我里面，他对我们不好，我们报复他们，以牙还牙，以牙还牙嘛。这个好像是 这种东西 啊，是自我血性里面的东西，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自我做王，骄傲啊，嫉妒，这些东西啊，都是什么里面的肉体啊，都是里面的肉体。这个肉体这个东西啊，最难对付，最难对付。好，祷告呢也横切啊，我向他打仗呢，一直打到太阳下山呢，也可能自我是最后死去的一个东西啊，自我是最后死去的东西啊，这个。太阳下山了以后才得胜啊，才得胜。所以人心里面有什么东西能够做王呢？可能是自我做王啊，自己在心灵里面啊，在自己的心里面，自我的位置是放在第一的啊，自我的位置是放第一的。耶稣讲一句话。人若保全自己性命的，必要上吊生命。这个性命是什么生命？这个性命就是自我的性命。你想保全自己，都想把自己保得好好的。这种自我的意念，这种保全自我的这个意念，你如果放在哪里呢？要上吊生命。反为我上吊生命的，必要保全生命。为耶稣把这些东西都去掉，啊，都去掉。这样呢？你才能够得永远的生命。亚玛利人后来出现在以斯帖记里面，哈，大家知道哈，以斯帖记的那个哈曼呢，就是亚玛利人，哈哈。这亚玛利人后来从以色列人作对，大家知道哈，从以色列人作对要害犹太人，大家这个都知道吧？啊，以斯帖呢？莫迪改呢对他没有办法，莫迪改叫以斯帖，以斯帖呢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把他带到亚哈随罗王的面前，啊啊， 这么一个东西，哈曼的本性是什么？骄傲嘛。哈曼就是自我。啊，你不拜我，我要把你杀掉，就是这样嘛。不拜你，不拜你有没有害你？干什么嘛？你要这么对待他干什么？人生里面的本性就有这样，你不尊重我，你不对我尊敬，那我就知道对你怎么样。啊，哈曼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害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原因没有别的，就是说你莫迪改看着我，为什么不拜我呢？自我之王嘛，自我之王嘛。所以当他发现莫迪改是犹太人的时候呢，他就要害以色列整个民族，犹太人整个民族。好，大家知道没有办法，你对他有什么办法？把他带到亚哈睡的王面前啊。我们的解经家就说，这个亚哈睡罗王就像我们的耶稣一样啊，我们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才能够解决，才能够把他治死啊，才能够把他治死，置他于死地。你没有办法，只能借着这个祷告呢，只有借着祷告，不倦的祷告，不停的祷告，把这个亚玛力人治死啊。这个肉体里面有许多恶行，这个战争呢，不能够说哪一天完全停止了啊，完全停止也有人说这要好好的对付，好好对付。好，最后一点，清除罪恶的根源啊，最后一点好理解啊，好理解。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任何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叫向海伸杖，到天一亮呢，海水就浮圆，以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呢，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的法老的全军一个也没有剩下。啊，开了路是这个杖，把这个水合拢来也是这个杖啊，大家明白啊？法老王和埃及呢，是以色列要脱离的地方。埃及的追兵过到这里呢，好了，他要再过来到红海里呢，这个水就浮圆，把他们都全部都淹没在红海里。这是以后的十字架最后的一个功用啊，就要清除这个。因为呢，啊，这个十字架能够带来拯救，也带来罪恶的毁灭，啊，也带来魔鬼撒旦的毁灭，啊，这个法老王全军和他的兵丁没有留下一个，啊，所以过了红海以后，以色列百姓在米利暗的带领之下，唱了一首摩西的歌。写了一首摩西的歌来歌颂这次拯救，到天上的时候呢，还要唱这首歌，摩西的歌和高雅的歌啊，好，因为呢，摩西这个歌里面有拯救，有以色列民看到埃及的军兵都死在红海里，罪恶要清除啊，十字架有这个功能。我们看看摩西这个杖呢，就有这几方面的预表。好，愿主祝福大家。